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用你的爱在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不仅有爱，你就是爱，而且这爱已经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不仅仅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爱，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爱着爱这个爱的生命的要求，主，我们也可以起来爱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的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深愿我们因着这个爱的激励，我们一生愿意做你爱的俘虏，一生来跟随你，讨你的喜悦。愿你祝福我们，我们再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交通雅歌啊。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特别看见啊，这是这个跟随主的人与主之间非常个人的亲密的交通啊，因为他说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啊，所以这个亲嘴是非常个人的、非常隐秘的与主之间的交通啊。但是这个交通并不代表这个跟随主的人他是一个单独的人啊，因为我们在雅歌里面特别看见啊，他有很多的同伴，所以他提到有众童女啊，如果你读下去，还有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还有锡安的众女子，有同母的弟兄，甚至他旁边还有山羊羔啊，所以就看见我们跟主个人的经历并不影响我们与弟兄姊妹的交通，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不能够与主有隔绝，一方面我们跟弟兄姊妹也必须保持有适当的交通。我想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个人与主的交通，我们就失去了与主的儿女们彼此之间的交通，这是我们特别在读雅歌的时候要强调的。那当我们讲到这个人与主那个亲密的交通，他愿意用口，他愿意主用口与他亲嘴啊，那这件事情在实际上我们怎么与主交通呢啊？那这里就包括了好几件事情啊，譬如说我们可以借着读经来与主交通，因为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应付好像我们一天要读几章啊，那不是与主真正的交通。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带到一个地步，好像主在借着圣经上的话重新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的主与我们是这么活泼的借着他的话来交通，所以这是他用口与我亲嘴。但是不仅如此，我们知道祷告也是我们与主的交通。圣经上说我们祷告要到一个地步，你必须要不住的祷告，但这不住的祷告并不代表我们的嘴必须不断的讲话，不住的祷告来是说呢，我们无时无刻不与主连结，有的时候是借着我们的口，有的时候是借着我们的心，当两个人心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所以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我们能够与主亲嘴，与主有交通，但更重要的，我们还可以在主的面前安静默想，甚至在我们敬拜，在我们唱诗赞美的时候，都是与主的交通，在灵里面与他交流，所以这就是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不断的交通，不断的亲嘴，所以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默想，借着敬拜，借着赞美，我们可以不断的与他交通。那在这里特别提到啊，他说他的爱比酒更美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酒是很美的啊，因为这个酒代表世界的欢乐啊。事实上，我们都被世界吸引过，可能我们当中还目前还是被世界吸引，因为世界的确非常吸引我们，不仅是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而且在这世界中啊，有各样的名声、地位、权势、财富都在吸引我们，而这个力量是如此的大，如果不是因为主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脱离。但当我们真正尝过他的爱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的爱真是比酒更美， 因为他的爱的确使我们能够脱离属地的吸引，让我们能够奔跑那属天的道路，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在这里也特别给我们看见，如果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所以你看见虽然有爱在他的身上，还要主的吸引，那这说出了什么事呢？我们很容易因着爱我们就落在享受的里面，就不肯起来了。但是我们真正要跟随主呢，你不但有爱，你还要付代价啊，这个代价呢就需要主来吸引我们。所以如果他吸引我们，我们就能够快跑来跟随他。所以盼望呢，我们因着主的爱的吸引，我们都愿意付代价，脱离自己，快跑来跟随主。而且因着我们快跑来跟随主，因着主的爱吸引我们，结果你就发现他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向着他的爱呢就慢慢被炼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刚开始向着主的爱，我们虽然受他的爱吸引，我们也能够爱他，但是我们这个爱呢充满了掺杂，里面很多的肉体，很多的自己。但是因着我们不断的被他的爱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他的时候呢，这个爱就被炼尽。这个爱乃是从清洁的心来的，从无愧的良心，从无畏的信心来的。所以感谢主，他这边特别提到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他们要在正直里面爱你，他们要在那个被炼尽的爱中，一个清洁纯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来爱主。所以这是我们在前一两次所交通到的。那接下来提到了两种人，一个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一个是我同母的弟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是代表一般蒙恩得救的弟兄跟姊妹。那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情感很重，他们的情感没有被炼尽。所以你读到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他们喜欢怎么样呢？他们喜欢看，他们喜欢惊动，他们喜欢叫醒人家，所以到了第二章第七节特别说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所以一个情感很重，情感没有被炼尽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喜欢看人家的黑，他们喜欢惊动别人，喜欢叫醒别人，喜欢用自己的情感来帮助人家，这是代表呢，这是他己生命的特征。所以当这个人在跟随主的过程里面，因着他进入了类似，王把他带进了类似，所以他就特别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就一直在看我，因为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为什么是秀美呢？因为在类似的经历里面，他看见基督在他里面成为他荣耀的盼望。那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同母的弟兄。同母的弟兄是重在他的意志没有被降服，意志很坚强，所以他主观意志很强，他喜欢要求人，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结果呢他就开始发怒。所以你看见一个类似的经历，一方面看见自己黑，一方面他却看见自己秀美，因为基督在他里面成为荣耀的盼望。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他的同母的弟兄向他发怒，因为他们使我看守好多的葡萄园是人的工作，但是我自己的葡萄园主给我的托付我却没有去做。这是他在类似里面的经历。那我们曾经举例过玛利亚，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他坐在主耶稣的脚前，他得了启示，但是马大就向他发怒，而且我们知道后来当他打破玉瓶的时候呢，门徒也向他发怒， 啊，何必这么浪啊枉费啊？可以卖30两银子啊，周济穷人。但主称赞他，主说啊，你们常有穷人与我同在啊，与你们同在，但你们不常有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工作给抓住，而是不是被主自己给抓住。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同母的弟兄向我们发怒的例子，所以每一个真正在类似的经历里面，你在那个类似的经历中，你就看见了那个启示，有了这个亮光之后呢，别人常常会误会你。圣经上有很多这个例子，我再多举几个例子我们就更清楚。我们曾经讲过，圣经上第一个家庭就出问题了，他两个兄弟亚伯跟该隐，亚伯献祭是从启示来的，所以神喜悦他的祭，神也喜悦这个人。该隐献祭呢，是从传统来的，从知识来的，从自我的意见来的，所以神不喜欢他的祭物，也不喜欢他。结果呢，亚伯的同母的弟兄就跟他发怒了，后来还把他杀了。所以你看圣经上第一个家庭就是如此，然后以色列第一个家庭也是如此。雅各那时候有11个儿子，最小的还没出生呢，那约瑟是最小的儿子，就后来约瑟慢慢长大，到了17岁的时候有了异象，有了启示，做了2个梦，对不对？结果呢，他同母的弟兄给他发怒。所以你可以看见，每一次有启示的人，别人都不了解，因为不了解的缘故就发怒。但是你看约瑟并没有怪罪他的弟兄。有一天约瑟被高举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的时候呢，他弟兄很害怕，怕他报复，但是他说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一个有启示的人就是不一样。大卫也是有启示，对不对？他去打歌利亚的时候，他几个哥哥也在那边当兵，就发怒了。但是大卫呢，他知道他在做什么。甚至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如此，对不对？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兄弟也向他发怒，说你如果要宣扬你自己的名声，你应该去耶路撒冷，你不应该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见每一个有启示有类似经历的人，别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我们真的进入这个类似的经历的时候，主会给我们启示跟亮光，别人会不了解，但是我们不能怪他们，因为我们曾经也是在黑暗的里面，但现在因为我们看见了，别人还没有看见，所以我们要能够了解所发生的事情。甚至保罗也是如此，记不记得保罗他因着有启示在大马的路上遇见了主之后，他真正的认识主，所以他在为主传福音。结果那些犹太教信主的弟兄们也开始逼迫他，他无论到哪里去他们都跟着他去破坏。所以圣经上充满了这个例子，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类似的经历，常常不一定会被人接受，但是感谢主，人向他发怒，但主称赞他，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好，在第7节我们特别看见他说我心所爱的，为什么他对主这么爱呢？因为主的爱吸引他，因为主在类似中启示他，他觉得主实在宝贝，他说我心所爱的。但是不仅如此，事实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他的同母的弟兄向他发怒，换句话说他在受逼迫。你知道一个在受环境逼迫的人，这常常是主允许的，环境的逼迫反而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主好更多的启示我们。所以在他被逼迫的时候呢，他觉得虽然在受苦，但主是这么的美丽，所以他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香牧在何处使羊歇卧。所以他从外面的追求因着启示因着亮光呢，转到里面向主的爱慕，向主的追求。他盼望从主那里直接得到供应，他在那里有完全的安息，因为香牧是讲了正午，讲到完全的意思。 所以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这是最完全的时候。所以他想要得到完全的安息。但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因为同伴的羊群跟主的羊群不太一样，那是同伴自己的羊群。我们知道这个同伴啊，虽然是侍奉主，因为这是主的同伴，他们也侍奉主，但是他们不一样。他们好像什么呢？如果你根据主耶稣自己的话，那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就告诉我们，有两种人，一个是好牧人，还有一个什么呢？雇工，对不对？雇工是怎么样呢？雇工也是在做工的，但是雇工呢，以自己为中心啊。所以我们如果看一下的话，约翰福音第十章啊，所以这是给我们有更清楚的亮光啊。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起啊，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啊，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若是雇工，你看这里有一个对比了，同样都是看羊的哦。有一个是好牧人，一个是雇工哦。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人也认识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主的同伴不一定有主的心肠啊，主的心，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一个真正主的牧人啊，所以他后来就讲到要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嘛。所以主的牧人是爱护他的羊到一个地步呢，为羊舍命。所以你记得当彼得在他写彼得前书第五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他是做长老的，他是跟他们一同受苦，为受苦做见证的。他讲到牧养这些群羊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为了辖制这些羊群，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是好牧人。所以盼望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有一天我们也要，主也有一些山羊羔托付在我们的旁边，我们要有牧人的心肠。所以为什么大卫他在做王之前先要做好牧人呢？因为当有的时候来了狮子，有的时候来了熊，把羊叼走了，他冲过去打那些羊，打那些不打那些狮子，打这些熊，把他们从口中抓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好牧人。所以当他能够做好牧人的时候呢，后来他就能够做王。但是很可惜，在神的家里面啊，根据圣经上讲的，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牧人没有爱护羊群啊。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是在以西结书啊第34章，在雅各书的后面啊，这的几卷啊，以西结书34章。当主借着以西结讲这个话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主的话很伤痛的啊。以西结书34章你看，当时他们被掳了啊，为什么被掳呢？跟这个牧人很有关系啊。34章第一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你看这是以色列的牧人啊，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籽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 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厉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你看在后来呢，他们就被掳了。所以这就是当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啊，就提醒我们，你看做一个牧人是何等的重要啊。当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啊，你看主也把一些山羊羔摆在我们旁边，要我们来牧养。所以怎么样做一个好牧人，跟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跟随主，这是很大的关系。所以他说，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蒙着脸就让他看不清楚，没有办法与主面对面，看不清楚我们的主。而且呢，他没有目标，所以他就流离失所。所以这是他的心极其伤痛的原因，他盼望能够直接得到牧养。但是这时候主就称赞他，他说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主在这里称赞这个驴子极美丽。我们讲过这个驴子在跟随主的路上还没有很深，但主已经看他是极美丽的了。我们曾经讲过主为什么称赞他极美丽呢？因为他的心向着主是单纯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单纯，虽然我们的生命可能还没有很成熟，我们也没有办法为主做多少的工作，但主看我们是极美丽的。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在寻找一个人的心是完全向着他的。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爱主，他愿意寻找主，他盼望从主那里直接得着供应，得到安息，在主的眼中这是极美丽的。但是不仅如此，主称赞他是极美丽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在受苦。当你真正有了启示，有了亮光以后呢，当别人向你发怒的时候，你在受苦的时候呢，这是为主受苦。你知道一个为主受苦的心智在主的眼中也是极其美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来看一处的圣经，蛮重要的一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遭遇火炼的事情，都要受苦的啊。但是他说你们不要奇怪啊，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苦，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主而受苦，你知道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荣耀的灵要在你的身上。人家在你身上可以看见神荣耀的灵，这个是极美丽的。虽然在这里这个驴子他只是受了一点点的苦，他之后还要受更多的苦，但是主因着他的受苦看到他的极美丽，因为荣耀的灵要显在他的身上。所以你记得保罗也讲过类似的话，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 有讲过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与他一同受苦。在原文就是说，并且在他的苦难中与他有交通。所以这个苦难是主的苦难，主因为爱这个人，他把他的苦难与他分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不一定是我们做错了才受苦，如果做错事受苦被责打，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但是如果为着基督的缘故受苦呢，这是主看重我们，把他的苦难，他自己的苦难与我们来分享，好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与他受苦，并且与他一同受苦。所以这个是主特别恩待我们。所以在苦难中他说不要以为稀奇，好像遭遇非常的事情，反而要欢喜快乐。这是主的怜悯。你看主他特别说了，使我认识基督，然后呢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如果我们不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呢，我们还没有办法跟他一同受苦，我们也受不了。所以我们来是要认识基督之后呢，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在他的苦难中与他有交通，使我们可以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主已经在这个人的身上看见了这些特点，虽然还不完全，所以主说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主常常借着使我们在受苦的当中呢，使我们宽广。诗篇第四篇第一节，在受苦中他使我们宽广。我们的属灵的度量需要被扩充的。神赐所罗门不仅赐他智慧聪明，也给他广大的心。所以当我们属灵度量被扩充的时候，主常常在困苦中使我们宽广。所以现在这个驴子呢，因着单纯爱主的心，因着他开始为主受一点苦了，主说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所以你看见主没有直接启示他，但是主借着主的这些牧人来启示他，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并不是我们跟主直接交通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弟兄姊妹了。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现在这些主的牧人呢，他们也有这个羊群的脚踪，换句话说，他们跟随了我们的主之后呢，在他们身上留下了脚踪。所以有一天我们如果好好的跟随主呢，我们也会留下好的脚踪，羊群的脚踪给后面的人来跟随。那这一段圣经特别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你知道所有我们跟随主的人主爱我们，所以主一定管教我们。但当主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很重要，我们要柔软，要降服，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当你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了第五节开始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主爱我们，当我们要跟随这条路上的时候，主要修剪我们的，他爱我们，所以他要管教我们。管教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训练我们，他要训练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要有一天要与他一同作王。我们生下来就有王的生命，但是你不是生下来 就可以去做王了，你还要经过训练，所以这是管教。那管教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是什么样的？我们轻看。所以他说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我们常常轻看主一次管教两次管教，我们都没有感觉啊。主管教了好几次，我们都没有感觉，这是轻看。那还有一种人看得太重了，他受不了了啊，所以他就说呢，被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次被管教，两次被管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灰心了啊。但是他说呢，他所爱的他就管教啊。第八节，管教员是众子所共受的。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他的儿子，我们都需要被管教。如果不管教就是失职了。他说我们曾经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生命吗？所以你看见这是我们的态度，顺服，谦卑顺服。所以结果呢，第十节的末了，在圣洁上有份。第十一节就结出了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啊。所以管教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圣洁跟公义。管教的结果呢，就把基督的性格、管教跟公义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所以十二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因为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我们常常手就下垂了，腿就发酸了。然后十三节，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是瘸子不是崴脚，反得痊愈。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被管教啊，我们这个人就像瘸子一样啊，我们走的路是什么？是歪的路。所以你看啊，如果我们没有经过管教，如果我们不肯负轭，我们在神的旨意上走路呢，常常是走歪的路，没有走得那么正直啊。但经过管教以后呢，你看就能够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那这条修直的路什么？就是羊群的脚中啊。当你修直了以后呢，你就能够使瘸子，就使很多路走不直的人有路走了，所以是瘸子呢，他的脚能够好了，不是歪脚反得痊愈。所以你看见我们在跟随主，我们的责任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里就是讲到这些牧人他们是羊群的脚中，他们曾经爱主，主也爱他们，主管教他们，他们谦卑，他们顺服，他们接受主的管教，在他们身上有圣洁和公义，他们走的路变成羊群的脚中。所以主说，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他有路可以走，他知道怎么去跟随主，在跟随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主给他的托付。好，然后主就称赞他了我的佳偶，我所爱的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了这个骏马是很宝贵的马，要花重价买来的所以主是用重价帮我买回来的，所以在我们的眼中，在主的眼中，我们就是骏马但是骏马呢，它需要经过训练的所以我们以前都是，我们都是主重价买回来的但是主只能把我们比作什么呢？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法老车上套的骏马，这些骏马呢，都力量都很大，跑得很快的但是我们特别举了诗篇147篇的例子，第十节，我们上次特别讲到神不喜欢马的力大，人的腿快他只喜欢敬畏他、盼望他慈爱的人 所以你看，我们天然的力量都很大的。我们刚爱主，我们愿意侍奉主，我们都是用自己的力量，而且呢，我们是为法老在卖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侍奉常常是按照世界的方式。所以主说：“我要把你比作什么呢？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确需要经过管教，你以前是怎么为世界奔波，以后你要把神的旨意带到世界各地去。”但是我们怎么样能脱离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呢？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只有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我们的心意就开始更新而变化了，我们就不会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不会被这世界磨成世界的样子。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我们侍奉主也是按照世界的方式，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侍奉。所以在这里他特别讲到，他说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头发说到了奉献，所以当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做活祭的时候，你就发觉了，我们就不被磨成世界的样子，我们的心意开始更新变化，我们就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来生活，我们能够把神的旨意、神的见证、把神的同在带到神要我们带到的地方。以前法老的骏马是把法老带到法老要去的地方，现在因着我们愿意奉献，你看法变要因法变而秀美，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所以我们能够脱离这世界的方式，我们来按着神的心意能够来活，而且呢，他的景象要因珠串而华丽，意志要被降服，所以神要做工，所以他说我们要为你鞭上金鞭，镶上银钉，神要把神的性情，把神的荣耀组织在我们身上，他的方式来是十字架。所以银钉就讲的十字架是我们一切的夸耀，十字架是神工作的根基，银钉就把我们好像钉在那个上面，很稳固的，所以十字架是这么稳固的根基，所以只有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把我们那些天然肉体能够剥夺，倒空，好让主的生命组织在我们的里面，神的性情、基督的性情能够组织在我们的里面。那在这里我要特别继续来交通这一段，上周我们只是大概的交通了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这一段，还没交通完的，我们特别来看一下，就是说因为他是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所以我们要来继续来交通。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诗篇三十二篇，好不好？诗篇三十二篇，第九节，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起好了，第八节，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这是主的话，这是主对我们说的话，他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所以当我们真正愿意来跟随主的时候，很自然的，神要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指示我们当行的路。不仅如此，他说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定睛在原文的意思是说，我要用我的眼睛来引导你。那什么叫做用眼睛来引导你呢？如果你今天跟随主，真是跟随到很接近的时候，你与他面对面，你能够看见他的眼睛，意思就是说呢，他只要使一个眼色你就懂了，你能够被他带到有这样的默契，好像圣灵有一点点的感动，你就知道他的意思，但是同时他叫我们要注意了，第九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驼马，要用嚼环勒头配头勒住他， 不然就不能顺服。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就像驴子啊，像骡子，黑非常刚硬的，你知道骡子很刚硬的啊，骡马啊，我们像无知骡马，神一次两次我们都不听，只好用什么呢？嚼环配头勒住他。换句话，神只好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了。当他不能用他的话来管教我们的时候，他只能用环境来做工在我们身上。那这句话更清楚的，它是解释在箴言二十六章。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后面箴言二十六章。第三节，箴言二十六篇第二十六章第三节，二十六章第三节，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所以你看见我们有的时候像这个马，像骡子，像驴子啊，神要用鞭子，用辔头。那我们常常非常的愚昧，因为肉体就是这个愚昧人，我们的肉体，我们属肉体的啊，他要用刑杖来管教我们啊。那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啊，你知道最难制服的是什么吗？我们身上啊，就是我们的口。所以你看他那个辔头是特别针对我们的口说的，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的追求主，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长进？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口没有守住。圣经上讲，我们喜欢讲闲话，闲话呢会漏掉生命的。所以在雅各书特别讲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雅各，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三节啊，所以这些话都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当我们在读雅各的时候，我们讲的细一点的话，就要讲到这里面来了啊。好，你看第三章第三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那雅各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啊，因为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就知道了啊。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你知道我们都喜欢做师父，对不对？我们都喜欢教导人家啊。他说你如果要做师父哦，你就晓得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你就看见啊，我们基督徒在走我们这个生命的路上的时候呢，一开始而且很重要的，神要对付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口。因为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错过失呢，他就是完全人，意思说他的生命就成熟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勒住我们的口呢，我们的生命已经差不多了。但这常常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所以接下来就讲了第三节啊，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那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你看，人可以制服走兽、飞禽、昆虫、水族，就是舌头没有办法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所以你可以看见，所以当我们在读 雅各也好，读诗篇也好，箴言也好，或是新约的雅各也好，你看，这是我们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啊，一个很重要的点啊。所以神一方面，你看他要要管教我们啊，要来倒空我们啊；一方面呢，他要我们学习奉献的生活啊，还有就是奉献的生活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我们可能就更清楚了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我们曾经交通过了，但我还要再交通。彼得前书第三章啊，彼得前书第三章，雅各书后面啊。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说到：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都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你记不记得他讲到就是说，这个要给他镶上金辫，边上金辫镶上银钉。因为我们原来是靠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神要做的是我们里面的。要做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呢？只要你里面存着什么长久温柔安静的灵。这个心在原文是灵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神要把这个驴子，我们讲到了这个雅各驴子要做到一个地步乃是以长久温柔安静的灵为装饰，因为这是在神的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这里来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讲的雅各彼得前书是讲到姐妹，但事实上呢，那是对着我们所有人说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弟兄的时候呢，是讲到真理说的讲到姐妹的时候是讲到我们的经历说的所以跟我们都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回到雅各他说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就是把主基督的性格、公义、圣洁，甚至那长久温柔安静的灵要做到我们里面有一天我们能够讨他的喜悦，因为这在他的眼中看为极为宝贵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当然现在他还是刚刚开始，但是圣灵呢已经把神永远的旨意要准备要做在他的身上所以你看见这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如此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灵，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这是我们上一次所交通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第十二节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王正在坐席这什么意思呢前面是类似的经历，现在是公开的坐席了所以当我们真正在类似有经历的时候呢，在公开就有见证了所以一面你是要进入幔内与主一同受亲近主，一面呢你要出到营外为主做见证所以现在王正坐席的时候，这是一个公开的场合了我的拿达香膏就发出了香味所以在这里你看他的拿达就发出了香味那这一段的最好的解释我们都知道，就是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亲近主，那是类似的交通之后呢，在公开的见证里面，他打破香膏，打破玉瓶，对不对？香膏就流出来了所以你就看见我们没有人可以破碎自己的，乃是因为先有了恩典你才有破碎。那这恩典怎么来呢？就是在亲近主来的 先有类似的经历，我们享受了主的恩典，才有外面打破香膏打破玉瓶，才能够被倒空，就满有基督的香味，所以那个香味呢就充满了整个房子里面。所以不是光光读经祷告而已可以发出香味的，乃是一个人被倒空被破碎自然就发出了香味。那这个香味呢用另外一句话来解释，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是看见的。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你看见身上它怎么发出香气呢？那是因为认识主，但是这个认识主不是头脑的认识，那是在生命中的经历的认识。因着他的认识，他的人是被倒空的，他是一个被破碎的器皿。所以呢主那个生命那个馨香就在这个人的里面，所以保罗特别讲说他能够在各处因认识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一个真正认识主被主破碎被主倒空的人，你在他身上可以感受到那个香气。这个香气有两个作用，所以他接下来讲了十五节，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是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就是定了他的罪，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就鼓励了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爱主，我们要走主的这条道路，如果你遇见有一个人有基督的香气，你里面会因着他而活过来的。但如果今天我们爱世界，我们体贴肉体，我们碰到这样的人呢，我们会被定罪的。所以这是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现在雅各这个跟随主的这个人呢，当他与王坐席的时候，他的拿达香膏也发出了香味。感谢主，这个他开始在生命中在经历中认识主了，也有香味出来了。虽然这只是刚刚开始，但是他现在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所以我们再说在跟随主的路上不仅仅读经祷告而已，而是在生命的跟随的路上，他被主破碎被主倒空，发出了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味。那这个香味他接下来就解释了他是怎么来的。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末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末药藏在我怀中。末药是什么？末药就是犹太人他们在死的时候要在身上抹末药使他有香气。所以你看主耶稣他死的时候有妇女还有一些人来给他用末药插在他身上，所以末药乃是代表主的死。主的死，他说他很宝贵，他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末药常常在我的怀中。末药讲到主的死，乃是在死的形状上要与主联合，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什么叫做与主同死呢？譬如今天有人得罪我说我坏话，按照我的天然人我就是要发脾气嘛，我要责怪他要去跟他讲理嘛， 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一个与主同定的人，他的肉体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所以他现在呢，宝贵的乃是与主的同定，所以他向着自己死，所以虽然被他误会，他不去争辩，不去解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宝贵主的死，这是把我的家，他真的是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放在我的怀里。换句话，他宝贵主的死，他不体贴肉体，他来是体贴生命，向着自己死，所有他应该有的权利，应该去争的，他放下来了，这是向自己死。所以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这个藏在原文是整个晚上。为什么是说整个晚上呢？就是你真正在经历主的死的时候，你的肉体来说这好像黑夜，不舒服的嘛。但是他说他藏在他藏在我的怀中，为什么说怀中呢？怀中在原文是在我的两胸之中。那什么叫做在我的两胸之中呢？因为你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特别讲到，这个两胸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还是指着一个是指着信心，一个是指着爱心。以信心和爱心，换句话说，向着自己死，与主在死的形状上联合，对肉体来说这乃是一个黑夜，但是他为什么能够以主以他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能够常常在他的怀中呢？他乃是在这样的黑夜里面，他借着向着主的信心跟爱心，能够把他放在他自己的怀中。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否则的话，如果你没有信心，向着主你没有信心，向着你主没有爱心，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为自己争权利嘛，为自己讲道理嘛。所以你看他为什么能够发出香味，乃是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在整个晚上我用信心跟爱心来守住。所以他的身上，他的拿达要发出香味。所以你看见在第三节讲到我们主的膏油馨香，但在这里呢，这个人身上也有香味出来。所以你看跟随主的路上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进来，但是这是他隐藏的生活。公开的生活呢，第十四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株奉献花，一颗奉献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隐基底乃是一片旷野，如果你读大卫的经历的时候，我们都读过，他以前逃难的时候就曾经带过隐基底，但是就在那一片旷野里面，在有一块绿洲，就是隐基底的葡萄园中，在一片旷野一片沙漠的地带居然有一片绿洲，在这里有葡萄园，而在葡萄园中呢，它是一颗奉献花。为什么说是在葡萄园中的奉献花呢？因为如果你种过葡萄，你都知道啊，葡萄的花期很短的，你几乎很少看到葡萄的花。葡萄一开花之后马上就结果子，花就谢了，因为葡萄不是为着花的，葡萄是为着果子的，所以花期很短，所以你几乎看不到花的。所以在葡萄园中居然有一株奉献花，这里一株在原文不是一颗，它乃是一把。而且奉献花我们知道在以前，因为奉献花的颜色很美，所以呢，他们是用来做女孩子的指甲油的，所以涂起来很美的。 所以他是用这样来比喻，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奉献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换句话说，一方面他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在另外一方面呢，他在复活的形状上就与主联合了，所以他现在能够披戴基督，能够彰显基督。好，然后十五节，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我再说，这只是他初步的经历，虽然还粗浅，但是主一直在称赞他，为着就是什么呢？就是鼓励他继续往前。他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在第八节主称赞他，你在驴子中极美丽的。主称赞他美丽，但是主没有说出他哪里美丽，这只是一个新的美丽，就新，但现在呢，主开始称赞他特别的点了，称赞他的眼睛好像鸽子眼。等到你读到第四章，主称赞他的时候就好多地方了，又有眼睛，又有头发，又有牙齿等等，所以你就看见呢，他的生命是慢慢长大的，但在这里呢，主称赞他的眼睛，因为鸽子眼是说到了他，因为鸽子是一个单眼，我们一般的人的眼睛是复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专一，我们同时看两样东西，我们又看主又看世界，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人，但是现在呢，主称赞他的眼睛好像鸽子眼，因为他的眼睛是这么的专一向着主，被主所吸引。所以主呢，在之前是因为他的心，现在主称赞他，因着他的心一直向着主那么单纯，接下来他的眼睛也单纯了，所以就称赞他的眼睛好像鸽子眼。然后十六节说，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这个驴子称赞他的良人。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现在他是以青草为床榻了，床榻是做什么用呢？就是安息用的。之前他向主有个祷告，他说你在何处牧羊，在晌午你死在何处使羊歇卧，你到底在哪里我可以得到供应，在哪里可以让我完全得到安息。那现在呢，他有青草地了，他吃饱了，羊吃饱了就可以躺卧安歇了。所以现在呢，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不仅以青草为床榻，还要怎么样呢？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栋梁是那粗的，那个梁，是房屋的主梁，船子呢是那个细的梁，所以你看房屋的建造啊，特别在屋顶上的时候，它不但有那个粗的梁，也有细的梁，细的梁就是船子啊。所以现在它不仅有床榻可以安息，现在还有房屋。房屋是说到了什么呢？房屋说不但有安息，还有保护，还有依靠。现在主是他的栋梁，主是他的船子。换句话说，现在他不但得了安息，他在主里面呢也能够享受这个安息，有依靠，有供应。他在这里呢，在这个阶段呢，他得到了完全的满足。我再说，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经历，但在他来讲，在他的属灵度量来讲，他已经被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当然这一段我们还会继续交通，但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就停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人啊，因着主的爱的吸引，啊，他愿意快跑来跟随主，啊，主就在他身上一直的做炼净倒空的工作，好让基督的性格不断的住植在他的里面，啊，所以他能够在这里面呢，他能够有供应，有安息。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主，我们再一次的能够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借着你的话解开发出亮光，使我们有路能够行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再说，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主，在我们身上继续用你的爱来做炼净的工作，好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炼净，让我们的爱像人是纯洁的。主，好让我们真是按着你的心意能够奔走这条道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说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把祝福归给那些爱你的儿女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